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欢迎你收听《眼睛与世界》的课程。在今天的时间里，我打算跟你分享旧约出埃及记里面的一段经文。透过经文的内容和有关的背景的研究，让你实际的看到，然是在圣经以外所提供的背景资料，对了解经文会带来的帮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主要是讲到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在埃及降下了十个灾难。准确的章节是出埃及记七章十四节到十一章十节，和出埃及记呢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那么我也晓不得弟兄姊妹对旧约出埃及记的历史熟不熟悉，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我请你先听完这半个小时的讲解，然后在家里面自己重复看出埃及记的七章到十二章，配合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一定会觉得这几章圣经是很宝贵的。好，那么以下让我们先简单的交代一下出埃及记的历史背景吧。读旧约圣经就晓得，出埃及记的历史实在是创世纪的延续。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带着他的全部家眷下到埃及定居，而且因为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任职宰相，以致雅各和他的一家受到埃及王法老的礼待，聘出歌山一带各以色列人在那里的定居。出埃及记的历史就从以色列人定居埃及以后开始讲。出埃及记的头几章描述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涯众多，极其繁茂强盛，因此而招致了埃及王的嫉妒和猜忌，决心要下毒手杀绝以色列人。埃及王对以色列人的迫害使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怜悯他们，预备了摩西来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而今天我要和你来思想的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就是讲到埃及王法老和摩西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出埃及记第五章记载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百姓离开，去敬拜那独一的耶和华真神。当时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五章二节，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哪个？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那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因为法老强硬的反应，神就降下十灾，迫使法老不得不屈服于神的面前。在出埃及记呢十二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法老已经不敢再坚持他强硬的态度，却对摩西和亚伦说：“起来，领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以你们所说呢可侍奉耶和华吧，也以你们所说呢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经过了十灾，法老再也不敢藐视以色列人的神，再也不敢说耶和华是哪个使我听他的话了，反而是完全的依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而且相信耶和华神是有能力赐福给他的神。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很大呢，也是十灾带来的结果。那么到底十灾的内容是哪样， 实在的重要意义又在哪点呢？下面我们就再继续来思想吧。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实在是哪实在嘞？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实在就是一，尼罗湖的水变成血；第二，青蛙遍布四境；第三，狮子遍地；第四，苍蝇肆虐；第五，牲畜染上瘟疫；第六，人和牲畜身上起疱疹；七，冰雹下降；八，蛔虫之灾；九，三天的黑暗；十，击杀长子。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这十灾分别是：水变成血、青蛙灾、狮灾、苍蝇灾、牲畜瘟疫之灾、蛔疹灾、冰雹之灾、蛔虫之灾、黑暗之灾和击杀长子之灾。那么这十灾的意义在哪里呢？这十灾对不同的人，对法老和埃及的百姓，对领袖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的百姓，都是有不同的意义呢。就简单的从出埃及记几章经文内容来看，十灾至少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的能力所涉及的范围是至少有四个方面呢。第一，神是掌管自然界的神，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整个大自然也是由他操纵、由他掌管。神要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河水就变成血；神要天降下冰雹，那么天就降下冰雹；神要全地黑暗，三天见不得光，那么三天就没得光。这几个神迹包括了水变血、天降冰雹和全地黑暗，都让我们看到神是大自然的主宰，这是神大能的第一个方面。在第二方面，实在又让我们看到神也是掌管动物界的主。实在的第二灾，神要青蛙从江河上来遍布埃及全地，那么青蛙就上来遍布埃及全地。神要青蛙死，所有的青蛙就全部死了。跟着在第三灾，神要狮子在埃及人和牲畜的身上跳，狮子就都出来在埃及人和牲畜上跳。然后在第四灾，神吩咐成群的苍蝇飞入埃及人所居住的地方，苍蝇就成群的飞入埃及人的地方。跟着第五灾呢，神要埃及人的牲畜染上瘟疫，那么牲畜就染上瘟疫，以至于几乎全部的牲畜都因此而死。最后就是第八灾，蛔虫之灾。神要蛔虫杀到埃及地，吃埃及地上的一切蔬菜，蛔虫就杀到埃及地，吃尽一切的蔬菜。可见无论是青蛙、是狮子、还是苍蝇，或是牲畜、还是蛔虫，这一切的动物、昆虫都逃不过神的掌管。神不但是自然界、天气、光暗这些的主，他也是动物界的主，这就是神的大能的第二个方面的体现。在第三方面，实在也让我们体会到神是人类的主。这个事实是可以从第六灾和第十灾得以看出来呢。在第六灾，神要埃及人和牲畜身上长起疱疹和脓包，那么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就长满了这些疮包。在第十灾，也是最严厉的一次灾难， 闪耀埃及人的渣子撒命，埃及人的渣子就都死了。这些都证明了人的健康、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呢。这是神的大能和主权呢证明了第三方面。在最后一方面，也就是第四方面，我们看见神不但是人类间的主宰，神更是灵间的主宰。这一点从摩西与埃及行法术的人争辩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看出来的。在第一章的时候，摩西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圣经告诉我们埃及人行法术呢也同样用邪术照样行。我们可以说这是神与撒旦的挣扎，因为埃及行法术的人用的都是邪术，而这些邪术的背后极可能是撒旦的工作，为呢是要法老和埃及人不看重神的命令和作为。但是到了第二节瓦节，圣经记载埃及的行法术的人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的叫青蛙上来遍布全地，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叫青蛙死。换句话说，从第二节起，行邪术的埃及人已经开始敌不过神的大能。到了第三节十节，行法术的人更是无能为力了，他们根本无法变出狮子来，而且这些撒旦的仆人也要承认狮子是神的作为。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记载，行法术呢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行邪术呢也承认神的大能，屈服在神的能力之下，证明神实在是灵感的主宰。灵感邪恶的势力并不在神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外，神的能力也远远超过邪灵的权能。好了，那么以上我们是从出埃及记有关实在的经文本身看神是一位掌管自然界、掌管动物界、掌管人类界和掌管灵感的主。跟着下来我要为你讲述关于古代埃及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有关古埃及的宗教情况，让你看到明白这些背景资料可以怎样丰富我们对实在的认识。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啊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原来在古代的埃及，也就是大以色列人倒流在埃及那一段时间，埃及人是侍奉很多神职的。这些神职有些是与大自然有关的，比方说天神啦、地神啦、月亮神啦、太阳神啦这些。另外一些神职呢，则是跟动物有关的。不少的动物都被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代表神的形象。比方说，他们相信有公羊神、牛神，以及生育之神的母牛神、繁殖之神的青蛙神、什么苍蝇神啊、猫神啊、鹰神这些。还有一类的神职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埃及人也相信他们的存在，包括了生之神、死神、医药之神和万一战争之神。至于与农作物有关的呢，埃及人相信呢又有什么五谷农作物呢、保护神了这些。最后要提到呢是与水有关的神，包括了洪水神和尼罗河的保护神。其中特别是尼罗河的神职是古代埃及人最乐意供奉的，因为尼罗河可以说是古代埃及人的生命的命脉，是他们的母亲河。他们所耕种的五谷农作物得到灌溉，也是全靠的尼罗河的河水。但是我们留意到神所降的十灾的头一个灾难就是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直接的针对尼罗河。换句话说，这就是正面的跟埃及人所信奉的尼罗河神的冲突，让埃及人能够看到实在是神掌管尼罗河，而不是埃及人的神有哪能力。而有趣的是，在尼罗河水变血的第一灾以后，那九个灾难差不多每一个都是针对埃及的其中一个神职而发的。埃及人不是相信有青蛙神，将青蛙当成是繁殖之神吗？于是在第二灾，神就让这些埃及人心目中的神职跳进屋子里，登上法老的座，爬上百姓的身，让这些青蛙神变成了埃及人的烦恼。另外呢，埃及人不是相信苍蝇神吗？那么神就用苍蝇遍布埃及全境，令埃及人感到厌烦。还有埃及人将牛、母牛、公羊都扎成是神的形象，是神圣呢，又相信瘟疫战争之神，于是神就驾瘟疫在埃及人的牲畜身上，使这些牲畜几乎都死了。也就是说，埃及人心目中的神职都死了，还有哪样可逞强的呢？干的是传包之灾。埃及人相信有医药的神保护他们的健康，神却降下传包，使他们绕身受痛苦。埃及人又相信有天神，神却降下冰雹，天神也保埃及人不住了。埃及人相信有农作物的保护神，那么神就是蝗虫和冰雹，大大的损坏埃及人的五谷农作物。埃及人相信有太阳神、月亮神，神就叫天地全都昏暗，日月无光。最后埃及人相信神之神，那么神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神之神也救不了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 了解埃及的宗教背景，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神在埃及家乡的实在实在是有他最高的旨意，不是随着他一时的喜好而行的。神家乡的实在是特意要针对埃及的各种神旨，让所有人都晓得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的能力也胜过世上任何一个假神。正如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宣告，何等正确的事实。对法老和埃及人来说，实在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灾难，揭露偶像的虚假。在主前的一千多两千年，埃及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但是也同时是一个敬拜偶像和风气最盛行的一个国家。因此埃及诸位神只能被败坏，不但是埃及人和法老，连埃及行法术的人也认识这是神的手段，更认识在埃及周围的国家民族也被震慑于神的大能。即使在很多年以后，神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的事仍然为列国的民族所记得，神的名声也就遍布了埃及和埃及四境。透过十次的灾难，列国的人特别是法老和埃及人一定很清楚地体会到神的能力是超过一切埃及的假神的，而人如果要抗拒真神，简直就是白费心机，是愚蠢的，也是罪大恶极的。刚才我们曾经说过，当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很轻视地说，耶和华是哪个，是我听他说呢。但是神界的实在回答了法老这个问题，不单是回答法老的问题，更是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认得只有耶和华是神。正如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神对法老说，其实我叫你传礼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在实践的过程中，法老一而再的改变主意，再三的试验感应，以为自己可以借着自己的实力抵挡战神，却不晓得原来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成就神展现他大难的计划。实在以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神的名也如圣经所说的传遍了地极。
上爱世人，神指着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实在对于以色列人的提醒又是哪样呢？跟对埃及人的提醒很相似，却也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在以色列人出到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呢，因此以色列人本来就是一个崇拜耶和华的民族。但是呢，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四百多年以后，天天的生活在敬拜偶像的埃及人中间，耳濡目染，慢慢呢已经淡忘了他们的祖先的神，而效仿埃及人去敬拜偶像去了。那么当以色列人以后离开埃及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不是曾经制造一只金牛犊来代替真神吗？可见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是深受埃及的偶像崇拜所影响的。埃及人所敬奉的神祇，其中就有牛神和母牛神。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四百多年里面，也跟从埃及人去敬拜那众多的偶像。 而神就是要在他们离开埃及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让他们再一次的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只有耶和华是神。这次的经历很深刻，以致他们在事情发生以后不禁歌唱赞美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歌颂神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善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这节经文里面的“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句话，可以反映出以色列人对实在印象的深刻，而且他们似乎也明白到实在是针对埃及的假神而发呢，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说出“众神之中哪个能像你”这句话来了。那么以上我们分别讨论过实在对埃及人或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了，也晓不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从亲体会到明白背景，可以如何丰富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呢？就好像出埃及记的这实在，如果我们只是看有关实在的经文，当然也还是可以吸收其中的一些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呢。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可查考一下当时的埃及的一些背景，特别是宗教背景，对实在的意义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对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神说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或出埃及记呢十五章十一节，以色列说：“众神之中哪个能像你？”这两节经文也就会有更深的共鸣了。事实上，出埃及记的实在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很深的关系呢。今天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人可敬拜虚假的偶像，离弃真神，而信仰真神的人却被耻笑，迷信的风气却到处蔓延。这些未信主的人其实也像昔日的埃及人一样，需要认识独一的这位真神。而我们这群信徒又何尝不像古时的以色列人，需要重新的肯定众神之中无神像耶和华。盼望今天一点一点的分享能够引起你对出埃及记实在的兴趣，增加你对实在的认识和灵感，以至于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实在来讲一篇道，造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尝试这样做有时弟兄姊妹得到帮助的话，欢迎你能够来跟我沟通，也让我分享你的喜乐。好了，下次呢我会再来跟你讲另外一个题目，希望你能够按时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